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8月13号，公元2015年9月26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中国留学生张尚谈西藏与中国人权》。下面请收听访谈节目《中国留学生张尚谈西藏与中国人权》。今年7月份，中国留学生张尚在澳洲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后写下的感言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本台这期的特别节目将帮助听众朋友们进一步认识这位留学生，了解他对西藏和中国议题的看法。以下是专访内容。那就是您发表了这篇就是觐见达赖喇嘛之后的感受后，您周围的朋友对此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他们因为一些因素就是开始疏远你的这种情况发生？
哦，这种是有的，就因为现在我观察在我周围的留学生，虽然有一些是愿意见尊者的，但是有一部分还是这个支持中共，剩下一部分呢是指这个是不敢发表自己这个观点的。其中支持中共那部分就有人对我说这个我能够家里能够出钱来让我来澳洲留学，说明我家里也算是一个就是中共的既得利益者，那么我作为既得利益者我怎么能够去反对中共呢？但是我对于他们的回答就是说，首先我家里能够供我出来留学，那么这钱都是我父母辛辛苦苦挣的，没有一分比如是这个就是贪污受贿来的，或者是这些这个非法所得。而且呢这个虽然呢我父亲他是研究员，算是这个国有事业单位，这个也算是像是政府给他发工资，但是我父亲的这些所得是他科研所得，所以呢这个并不是说啊因为共产党给他发工资啊这个我就不能够反对共产党。然后另外呢也有人就是说比较讽刺的跟我说如果因为我见达赖喇嘛我发表的这个文章真的导致内地与西藏发生了战争死了不少人的话，那个问我负不负担得起这个责任。但是我的回应就是说，难道现在没有战争就不会死人了吗？每年境内那么多人自焚抗议中共的这个暴政的统治，另外呢有一部分人为了逃离，一部分藏人为了逃离中共的这个统治，他们翻越雪山来到这个就是说到印度达兰萨拉追求自由，在翻越雪山的过程中也死了很多人，所以说即便这个不发生战争那么也是会死人的。而且另外一方面还有中共他自己就没有就没有杀人嘛，64也是杀了不少人，而且呢中共在西藏境内也经常的残暴镇压一些藏人，甚至不光是对于平民，连一些有很多追随者的人他们该杀也照样敢杀。比如说比如说最近这个去世的那个丹增格勒仁波切，他就是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说他参与恐怖活动，之后呢就判了终身监禁，在狱中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难道这就不是杀人吗？死了那么多人的责任又该谁来负责呢？ 然后就是反驳我的一些同学，也没什么话好说，但是我知道他们心里仍然是这个对我有不满。另外一部分同学呢，他们是这么跟我说，他们说这个张尚你的这个政治看法啊，我支持或者说我不反对，但是呢啊，你搞你的，我就是我不想参加你就是说你的这些活动，就是因为就是我比较担心我在国内的家人，就是说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是因为担心国内的这些家人啊朋友啊，怕他们因为在国外的活动受到影响而不敢的公开参加这类的活动。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说，正是因为中国留学生的这种情况，有一些人不敢，所以他强权呢，他才会这么强硬。之前就是有一个叫美国的留学生叫古毅，他发表了一个六四公开信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如果我们都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的话，纵使再过几百年，我们仍然会像现在这样恐惧。因为说如果我们不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真的太顾忌什么，顾忌自己不能回国，顾忌自己的家人朋友在国内受影响，我们不去发声，那么他那个政权也就会越来越强硬，他就会继续的搞成禁止。
那就是您是最先是怎么接触到西藏议题的？
就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对这个西藏呢比较感兴趣，最初接触呢是因为在我在国内的时候经常跟我这个父亲讨论政治问题，因为我父亲是北大毕业的，他就是给我讲过一些关于民运啊六四啊这些事。有一次好像我记得是我跟我父亲谈到这个诺贝尔奖的问题，然后我问我父亲华人有没有得过诺贝尔奖的，然后那个时候刘晓波还没有获奖，然后他说有一个就人他是这个就说是国籍不明的，但也可以说算是华人吧，但是不是汉人，获过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尊者达赖喇嘛。因为呢确实就是说尊者也没有公开声明过放弃中国国籍，但是呢他在得奖的时候呢是难民，然后呢我就通过这个就打开了话题，我就问了我父亲说这个就说是达赖喇嘛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给我讲了这个共产党在50年代末的时候这个占领西藏，然后之后呢59年西藏抗暴的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这个时候呢我就了解了这个西藏的话题。然后后来在2009年呢我自己会了翻墙以后，我又通过这个翻墙后在网上了解到了更多的有关西藏的内容。
据您的了解，现在在中国国内的民众普遍对西藏问题的认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
这个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在国内上学的，我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也有跟周围的同学讨论政治问题，但是他们呢就是说是并不完全的了解西藏问题是怎么回事，甚至因为中共长期以来的就是说洗脑宣传把西藏问题直接和藏独划等号，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就认为达赖喇嘛就是藏独，认为西藏人民争取自己的自由，例如这个信仰自由的过程就是藏独，就是藏独的活动，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哦，藏独不好，因为藏独是分裂中国，所以西藏人不管举行什么游行啊示威啊都认为是藏独。有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解释过这个问题，我说通过我在网上读的一些资料，尊者根本不是藏独，藏人诉求呢也不是为了独立，更不是为了反对中国政府，他们只希望呢这个就说能够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呢依旧有很多的国内的我的同学，他们这个并不太能接受这个问题。但是我出来以后呢，因为我周围有一些之前的同学 有这个上了大学的。最近我跟之前的一个朋友有讨论过关于这个西藏的问题，我发现他的态度就有了一些转变，然后他呢对于我的这个看法呢也能够理解，因为他是就现在是上的某个民族大学，我就不方便说哪个大学，就说在这个民族大学呢，他能经常的接触到一些有关这个少数民族的议题，周围呢他说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同学，包括西藏的同学，所以他开始呢对我的观点能够有一些理解，甚至能够有一些接受了，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呢，可能呢这也和这个国内他们当时呢是年纪比较小，因为是在高中阶段，然后我觉得通过他们的这些，就是我周围这些朋友们的成长，他们应该会慢慢的对西藏问题就是说有更多的了解。
您认为现在中共当局他们实行的这种西藏政策是可信的吗？
我认为不可行，因为目前中共对于西藏这样的政策就相当于一种殖民政策，这个殖民呢有些类似于当年日本对中国的这个殖民，因为日本对中国殖民就是要完全的消除这个汉文化，他当时是让汉人学习日语，然后呢这个穿和服，就是按照日本的这套生活模式。现在中共对藏人对这个西藏的这个政策与当年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差不多，他也是比如说是这个为了藏人好，教藏人汉语，但是实际上他呢是对西藏文化的一种灭绝。像是斯大林有说过，说要消灭一个民族，那么最先要消灭的就是他们的语言。我也有了解到，现在境内西藏地区很多的这个学校已经不再教授藏文课，已经不再教授藏语，只教授汉语，这就是中共要消灭这个西藏的语言。另外一方面呢，在境内不允许挂这个尊者的法像，甚至呢在尊者的生日啊这个期间也不允许任何的这个庆祝活动，这就是在从信仰上面在消除西藏。甚至呢中共呢他在西藏境内还扶植很多异端的寺院，比如说这个多杰寻灯的寺院，但是多杰寻灯它就是在尊者的对立面上的，它等于中共又是在西藏境内在扶植异端教派，这些都是非常不可取的。所以我认为中共它要做的应该是这个逐渐的接受藏人的生活方式，接受他们的语言，接受他们的信仰自由，而并不是呢去抹杀他们，同化他们，非要让他们按照汉人的方式来生活，这是不可取的，这就是一种殖民和侵略的行为。
那我们都知道您的态度是就是支持中间道路，那您是怎么看这个政策，然后您认为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吗？
我有了解中间道路，中间道路它就是说西藏并不是独立，它只是有更多的这个自由和民主，藏人享受更多的这个权限，而且呢它有一个包括是大藏区自治的计划。我觉得中间道路这个提议是非常好的，首先它大藏区这个可以呢有力的把这个藏人们集中起来，不是像现在除了青海和西藏以外还有一部分藏人他分布在四川那边，四川那边呢也有一些汉人，然后他们跟汉人可能是混居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就说是容易产生一些矛盾之类的。同时呢西藏也需要有这个信仰的自由，但是呢您问我这个问题，这个中间道路是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我的看法是从这个客观上来看的话，这个问题一方面呢不至于像有的国内的人对于这个西藏独立那样那么抵触，如果他们真正的了解到这个中间道路的 道路的这个方案的话不会那么抵触，同时呢又能够解决西藏的问题。但是呢现在问题就在于中共它对于中间道路的态度非常的消极，他呢根本不愿意去谈判，甚至最近呢中共又公开的宣称说他们彻底否认了中间道路的这个方案。之前有一次这个汉藏交流的会议上面，有民运人士也提出了说可能不应该寄希望于中共来实现中间道路，例如说之后就说是改朝换代了，一个新的民主政权把中共政权给推翻了，之后这个民主政权来实现中间道路，这种还是可以寄希望的。但是呢就是目前如果说完完全全的希望现在的政权，现在的中共政权来实行这个中间道路，这个呢我个人也觉得希望不太大。然后我个人也觉得就是一种就是说中共政权被完全推翻了，下个政权民主政权实现中间道路，或者呢是习近平下台以后那下一任的领导人或者是下下任的领导人有一个呢有一些民主思想的，愿意呢继续在中国进行改革的，他们再来考虑中间道路。
那就是让您就是换位思考，就是假设自己是藏人，面对中共现在这种强硬不化的态度，那您会怎么做？
如果我个人是藏人的话，这个因为我呢这个对于这个信仰这方面不太了解，但是呢因为我自己在国内也算是持不同政见者，然后呢也因此也是受到过一些中共的迫害，所以呢这个我肯定呢会受不了中共的这样的态度，但是呢我可能不一定会选择这个透过这个像有的藏人自焚的方式，因为这个就是可能也是有一些顾及自己吧，但是呢可能会选择流亡的方式，因为像是我从中国来澳大利亚读书也是因为不喜欢中国这种没有自由民主不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这种环境，所以呢如果我是生活在西藏境内的藏人的话，我可能会这个选择和一些其他追求这个信仰自由的藏人们一起翻雪山来逃亡到印度，而绝对呢不会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西藏去接受中共这样的殖民统治。
我们有关注到您近日在脸书上发布消息说您被中国海关禁止入境，那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首先呢我不是说完全被禁止回国，现在的情况呢是说我发现自己被列入到了中国海关的一个黑名单上面。根据这个南华早报在1995年1月8日的一个报告上面说，中国政府是有三类黑名单，第一类叫进入中国将被捕，是 to be arrested on entry to China。 第二类呢是被拒绝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to be refused re-entry to China， 这类呢才是这个完全被禁止入境。然后第三类呢是根据情况处理，是 to be dealt with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of the situation。目前我是怎么确定自己被列入到其中的这个黑名单当中了呢？是我听有周围一些美国留学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有人现在已经被列入到了完全被拒绝再次进入中国境内的这个黑名单里面了。因为有美国留学生他们准备回国的时候，在国航的网站上订购机票，在输入了护照号之后，这个无法进入付款的页面会提示护照号非法，然后有同学就给这个国航打电话，国航说他们也不知道，要求他们询问这个出入境部门，所以说这就说明已经被禁止回国了。 然后我和一些其他的留学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是说我们也在国航的网站上输入我们的护照，然后护照号码来查询机票，来查询一下我们是否被禁止回国。然后我在输入了我的护照号之后呢，可以就是出现机票付款的页面，但是我就没有付款，因为我仅仅是做一个测试，然后我就把这个查询页面关掉了，也就是说没有下单。但是呢，在我这么查询后不久，我的家人就是又被中国的这个国安局找到了，然后他们就是问我的家人，他们说侦测到了最近我有一次尝试订票的记录，发现我尝试订购一张从悉尼飞往北京的机票，然后他们就问我的家人，问我是不是要回中国，然后呢又问我家人我回中国的目的，回中国的动机是什么，是否要在中国境内从事任何活动。然后呢他们又继续问为何我最后在查询完这张机票以后没有付款，没有购买这张机票。然后他们就说是问我父母这些问题，但是呢我父母就一律回答他们不知道不知情。但是通过这种行为来看，说明我的订票行为已经被中国政府给监控了。因为每天这个订机票的人很多的，这国航网站上订机票或者说就是只查了一下机票但是呢没有付款的人肯定也更多，有的可能只查询一下价格，发现有别的航空公司呢比这个国航更便宜，就到别的航空公司去买了，这样的人也更多，他们不可能每个都记录。而且我很惊讶，因为我最后没有下单，但是呢我的这个就是仅仅是查询机票的这个行为就被他们记录下来，并且中国政府还仅仅对我查询机票的行为就有这么大的访谈，这么大的这个动作。所以呢可以肯定，我肯定呢是被列入到了其中的一类黑名单当中。因为我呢输入护照号以后，他没有像有的留学生那样直接说护照号非法，所以呢应该我不是在被拒绝再次进入中国境内的这类黑名单里边。但是呢至于是在进入中国将被捕还是根据情况处理的黑名单，目前呢我还不好说，但是呢也可能是他们是要根据情况处理。因为我的分析是，如果他们计划我回到中国以后立即逮捕我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去再问我的家人再这样打草惊蛇。但是呢尽管自己可能是在根据情况处理的这个黑名单当中，但是呢自己目前仍然并不安全。比如说这个王鼎章先生之前也是在这个黑名单当中，但是呢王鼎章他没有回国，他就是在越南旅游的时候就被中国政府从越南境内绑架到了中国，现在呢还是判无期徒刑。因此呢就是说我自己仍然是在自己上了黑名单，仍然是在风险当中。我自己呢也早已向这个澳大利亚当局提出了政治庇护申请，目前申请正在被处理当中。但是呢我也并不会因为他们把我放到黑名单当中就产生任何的恐惧而不去反抗他。正如我之前说的，如果我被他的恐惧所吓住了，那么他就会更加放肆，他这个政权就会更加的得寸进尺。只有当我在面对恐惧的时候敢于将他们要挟我的事情说出来，并且敢于继续从他们做斗争，那么他们才可能不会那样的强硬。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跟您觐见达赖喇嘛尊者或者支持西藏议题有关系？
这个关联我想肯定是有的，因为最初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就是说这样响应，他们只是呢把我的父母找去谈话了几次，有一次呢还是在一个茶馆里面，而且那次呢就是在达赖喇嘛要访澳之前，他们跟我的父母说呢我有这个和民运藏独还有法轮功的一些组织往来密切，然后呢他说最近，他们说最近这个就说是六四临界，让我不要参加这个六四的纪念活动，是六月三号那天也找过一次他们，然后呢说另外最近呢这个就说是尊者他也要来访问澳洲了，让我的父母向我转达不要去见尊者，那个时候态度还算比较好，但是呢我没有因为这个就恐惧，没有因为这个就不去觐见尊者，而且我还带了很多同学一起去觐见尊者，并且呢还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感想，因此呢应该是这个惹怒了他们，所以他们把我放到了这个黑名单里。
那就在节目最后，您有没有什么对境内藏人和华人听众讲的话？
首先就是对境内的藏人，就是我想对他们说，我知道他们的处境，现在在境内的处境很艰难，因为没有自己的信仰自由，并且时刻呢都被这个都面临着中共殖民者的欺压与迫害，我非常能理解他们。但是呢我呢不太提倡采取自焚的方式，因为自焚呢虽然呢说是会在国际上产生一些震慑与影响，但是呢对于中共来说他们根本不在意，在他们眼里是多少人可能都无所谓，所以呢希望藏人们自己呢应该保存好自己的身体与实力和这个就是说来准备为争取自己的自由权益来做斗争，并且呢希望有条件的藏人不惧中共的这些施压来这个流亡到海外，也希望他们在流亡的途中能够顺利，能够摆脱中共的统治。但是我也知道无论是藏自焚也好流亡也好，这都不是治本的方式，这只是治标的方式，更希望的呢是能够西藏早日的实现中间道路的方案，西藏早日的能够实行这个民主化，能够让藏人拥有更多的自由，能够让藏人在中国境内他也能够不会有惧怕这个迫害，也能够自由的坚持自己的信仰。对于汉人朋友呢，我希望大家呢更多的人能够不要被中共所洗脑，也能够多接触藏人了解藏人，如果说自己身边没有藏人的话呢，可以比如说通过突破网络封锁，在网络上和境外这个境外的藏人，或者呢是通过网络和境内的藏人多联络，多了解一些藏人实际的生活状况，了解一些藏人的处境，对他们多一些理解，不要再被洗脑蒙蔽下去，误认为藏人呢是要搞独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我也希望这个当汉人朋友们了解到这些事情之后，能够不会对藏人对西藏的问题再那么抵触，同时呢也希望这个西藏的这个民主化道路能够早日的实现，然后呢让藏人能够真正的在就是说不会再有恐惧，不会再因为受到欺压迫害而选择自焚抗议或者被迫流亡，就是希望迫害能够早日结束。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听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